老将军玉文马失前蹄摔在地下，被扬子关的军卒抓住了。鲁南王郑印一看吓坏了，催马冲上去刚要解救，也被绊马索绊倒，被敌兵绳捆索绑。玉金豹娘俩一看魂飞天外，眨眼间一家子全落敌人之手，我们还打什么呢？老太太说，儿啊，快扔兵刃扶绑。娘，我和他们拼命。哎呦，我的傻孩子，你父亲和你妹夫都不行，你更不成了。要死在乱人之下，不如落个整尸体。再说你爹一死，娘就是能走也不能走，要陪着你父亲呢。你是叫出儿子快扶绑。玉金宝眼中含泪，扔下兵刃，解开绳子，把母亲松开，扶着下了马。小生，我们娘俩扶绑了。你还算明白人，来呀，都捆上。霎时间这娘俩也被绑上。萧声传令，众见官有回帅府升堂。
是。
此时天光放亮，萧声带人回到帅府，升坐大堂。来呀，将玉文全家带上来。
是。
这几口人被推到大堂上，立而不畏。萧声说，玉文呐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
没有，
既然被擒，父求一死。玉文，本帅看在多年交情份上，不想杀你，只要你不投降大宋，可保住满门的性命，本帅只想杀郑印和曹金山，将他们首级送往金陵，把你家从宽法落。萧生啊，我玉文可不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之人，我答应曹金山倒反扬子关，投到宋营，成功了算我侥幸，失败了怪我命薄福浅，没那个造化，绝不能出尔反尔，在你的面前乞求生路。
好好好好，算你有骨气，也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来呀，把玉文满门退杀。
扎！一声令下，如同山倒，刀斧手如狼似虎的过来，俩人架一个，将这六人推出帅堂。
想不到好人不得善终啊。
是啊，那个说了，你看少爷小姐也跟着死。哎呀，玉家要拔苗断后啊。
想着百姓们恨怨萧生花庆祥，在人群里指手画脚，咬牙切齿，带跺脚，但是不敢出声，嘴里嘟囔，这两个缺乏份得的，你杀了人家一家，明天有人宰你们满门，这一半还一半。萧生也看出来了，百姓愤愤不平，但是对待国家反叛不杀不成，快点动刑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刚要张嘴传令，突然传来一片哭声，
老爷夫人慢点走啊，我们来看你们来了。
好几十口的哭声。萧元帅一愣，
中尊何人喧哗？
启禀大帅，是玉府老家人玉德要进点法场，我们不让进，他领着男仆女奴丫鬟婆子坐在地上大哭。
哦，叫他们进来和玉文见上一面。
是。中军答应一声，转身送信，老家人玉文带着全府的家丁都来了，走到法场当中，扑通跪在玉文全家面前放声痛哭。玉文听见哭声，把法器往脑后一甩，看了看眼前的仆人，一阵心酸。玉德，你来干什么？看着难过，看不见心就静了。
老爷，
你说这是哪的话呀？只说咱主仆能见一面，
想不到老爷落在他们手，小人没别的力量，准备几杯水酒给您祭奠祭奠。
这边主仆说话，那边花庆祥呢着急，他怕时间长了出意外，忙催萧生，元帅快传令吧。
好。
腰生正要传令，远处跑了一匹马，马上坐着豹式蓝旗官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报！”到了切近，带马翻身下了坐骑，单腿顶地报：“北城外来了一位出家道姑，自称是天池白莲庵的白莲圣母，要求见大帅，有要事相商。”
下去。
是。
蓝旗官走了，萧生心里合计：白莲圣母是我女儿授业恩师，她今天来干什么？是真的是假的呀？我和这个人没见过面。
嗯，
叫萧隐凤，认上一任。中军，都将你家小姐叫来。
是。
时辰不大，萧隐凤来了。父帅，调儿何路差遣？
孩子，
方才蓝旗官报信说白莲圣母来到城下，不知为了何事。另外我和他没见过面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孩子，你是不是看一看？
哎呀，太好了，爹爹，女儿回家二年多，朝思暮想，盼望见到恩师，想不到他人家来了，那开城叫他进来。
不行，两国正在交战之际，宋营什么诡计都使得出来，为了防止万一，你我登城观看，以辨真伪。
随后萧生告诉花庆祥：贤弟啊，先把六个犯人押起来，严加看守，等我回来再杀斩不迟。
元帅，可速去速归呀。
好。
花庆祥嘴里说着，心里犯合计：这圣母早不来晚不来，单单这边杀人，他那边到了，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？我可不能不防啊。想到这儿，他叫过两名副将，低声说道：你们如此这般，怎么办？
是。
两人依计而行。再说元帅萧生领着女儿回府，脱掉官服，换上便衣微服，妇女到府外上马，直奔北城门。到了城下，有军卒迎接，顺着城马道登上城头，在滴水楼下下了马。妇女手扶垛口往护城河对岸观看，只见对岸站着一位道姑，年过半百，头戴莲花道冠，身穿银灰色道袍，青裤领，宽衣大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灰中衣，白袜，云履，手拿拂尘，面目清秀，脸上连一个皱纹都没有，仙风道骨。萧衍凤一看，正是他的老恩师。
哎呀，师父，徒儿在这儿呢，我这就出城接你。
老道姑面带微笑，点点头，没说话。萧元帅传令开城，妇女急忙出城迎接。书中交代，这个道姑啊，就是正印在茶棚底下喝水遇见的那个人。正印到扬子关，他在暗中观看，因为天色将晚，道姑没有进城，也想打听打听扬子关元帅为人如何，故此今天早晨才来叫城。萧生妇女来到城外，萧隐凤撩衣跪倒：恩师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无量天尊，徒儿免礼。师父，这是我的父亲。
爹爹，这位仙姑就是女儿的授业恩师。
哦，老夫不知圣母仙驾光临，迎接来迟，望其恕罪。
哎呀，不敢当，
贫道来的鲁莽，多有冒昧。
哎，哪里哪里，圣母光驾关城，是我全家喜事，你为传授我女儿意业操心费力，早想面谢，只恨无缘，今日见面三生有幸，请圣母进城一叙。
说完，妇女左右相陪，将道姑让进扬子关，来到帅府后宅，倒在待客厅寒暄已毕，道姑落座，萧生相陪，萧隐凤吹手站立，又请出萧隐凤的母亲见礼，老夫人客气一番，回堂楼了。从人献上茶来，萧元帅叫准备速席。道姑摆摆手说：哎，出家人不动烟火之物，不要麻烦了。萧隐凤说：哎，摆些干鲜果品吧，时辰不大，摆上了。敬什么呢？人参果、瓜子仁、栗子、白果、八光皮、高佛手、马蹄鱼、五蜜风糕、柿酥心、香椿芽、香脆根、虎皮酱瓜、咸杏仁、
黄香蕉、甜蜜橘、菠萝、大枣、李子、梨儿。
小眼凤紧着给师傅拿鲜货，一个劲儿往嘴里送啊，哄着道姑啊，忘了念佛号了。
徒儿，为师到扬子关有一件大事和妇女商量，你把铜人退下，将门关好。
哎，萧引凤摆摆手，仆人离听。
萧声说：“圣母从何而来？有什么事？”
莲花圣母打了开声：“哎，贫道云游天下，心无定所。不久前至金陵国都，到紫金山看望道友，方知南唐皇帝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，奸臣党道，残害忠良，天怒人怨，民不聊生。李玉是风前烛，瓦上霜，不久必亡。你妇女常年在外，不知朝内近况，故此来扬子关劝你妇女急流勇退，不要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免遭其害。”老大姑的一番话如同给萧生打了一棒子，这一棒打他晕头转向。萧引凤也是一阵茫然。萧生为官十多年，保豪王李景、少主李煜两朝元老，忠心无二。今天道姑叫他弃官不做，如摘心割肉，这个弯儿拐不过来。这就是他女儿的师父说这话，换个人他亮出剑把他杀了。萧生愣了半天，稳稳心神，问贤长说：“我主进监远中，沉溺酒色，有何为证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呀、啊！是不是你老听了宋朝奸细谣言惑众啊？”“非也，贫道在金陵居住半载，亲自查实。你可知道两朝元老潘佑、李平吗？”“
哎，认识。潘佑、李平和我同殿成臣，这两个人忠正廉明的清官，德高望重，深得万岁喜爱。
嘿嘿，好一个万岁宠臣呐、啊！这两个人被李煜杀死了。
为何被杀？”“
还有督察使艾德宽，你认识吗？”“
认识，他和齐王家有拐弯的亲戚。”“
对，也被学之为民赶出京都。
还有宫中乐师黄琴娘也被处死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？”“
嗯，
老夫不知，不知这些人为何被处死。”“
唉，说起来一言难尽。堂主李煜不知治国安邦，整日和嫔妃美女寻欢作乐，和文人骚客作诗填词，宫中粉黛成群结队，还不够他玩乐，又从青楼楚馆选了一名歌妓叫咬娘，将她接进深宫内院。这咬娘生得果色天姿，不但金喉甜脆，婉转动听，而且精通音律，为人乖巧，李煜爱如珍宝，为他在金陵城清凉山上修了一座避暑行宫，整日在行宫内寻欢作乐。那咬娘为了讨李煜欢心，使自己的舞姿更美，身材袅娜，用白布缠足，将双足缠得骨折肉烂，变成又瘦又小，站立不稳。李煜大喜，命工匠用百叶黄金缀成莲花座，又用翠玉做成莲花叶，叫咬娘在上边起舞。未看咬娘婆撒起舞，不许众心，不管百姓疾苦，大兴土木，修盖宫殿。老百姓服不尽的徭役，拿不起的税赋，有信任于洪忘心兵马和宋国交战，他数十日不朝。潘佑和李平进谏言，劝皇上振兴朝纲，不要眼看江南亡于一旦。李煜大怒，将二人处死。乐师黄琴娘忧国忧民，劝皇上不要沉醉酒色，李煜不听，将他处死。黄琴娘大骂昏君，以死明心，从行宫的凉亭上跳进长江，死于万顷碧波之中。
爱德宽大人进谏言，劝李从宋国罢兵，结果被贬出京城，隐居在涂山小村。贫道去涂山拜禹王庙时，巧遇艾大人，他将京城之事详告贫道，并写明书信，叫我劝你急流勇退，免遭杀身大祸。说完，白莲圣母将书信递了过来。萧生接过来一看，如梦方醒，
哎呀，我还蒙在鼓里呢，多亏仙姑点化，老夫顿开茅塞，只是我身为主帅，该如何退身呢？
自己退身嘛，常言道，自古国无二君，宋国唐朝不能并存，无德让有德。我观宋主武德天子至圣至明，建国以来减税赋免徭役，深得民心，早晚统一天下。你妇女武艺高强，有勇有谋，不应该埋没，应该保民主赵匡胤。
啊，你向我投降？哎呀，仙姑，这可使不得！我是唐朝老臣，怎能保宋？忠臣不保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
慢，老将军，你忘了还有两句话：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朱而事啊！
这个，我投降？哎，我就是愿意投降也不行啊！没有眼见人，怕人家不信呐。
贫道早为你们妇女打算好了。昨日贫道在城外看见宋将郑印统令爱交手，我观郑印是员福将，风华正茂，为人忠厚，枪法惊奇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贫道愿意做中山保人，从中为媒，将令爱许给郑印。你一家名保南唐，暗助大宋，时机成熟，可同郑印到宋营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萧衍凤听到这里，羞得俊脸通红，低头不语。萧生听罢，沉思半晌，他心中合计啊，这个主意挺好，我女儿许给少王爷成了王妃，我也去了块心地。那郑印心直性梗，临危不惧，英雄气概，壮士风度，其实如能做成，也是我女儿有福。想到这儿，他问萧衍凤：孩子，你师父为咱妇女把心操碎，这门亲事不知你意下如何？
这
萧衍凤为难了，这门亲事他掂量一下倒是满心欢喜，不过刚才他和玉生香交战的时候，张嘴骂人家见人长见人短，说人家水性杨花，看上宋将曹金山。那么现在我也许给宋将玉生香准得挖苦我呀。另外是我抓住郑印和曹金山等人，我是有罪的，人家能要我吗？姑娘为难，不好启齿，半天没说话。道姑说：徒儿啊，你还为难之事吗？
师父，儿女亲事父母做主，师父为媒，我爹同意，徒儿本当从命。但是昨天晚上玉文全家投送，被我抓住，现在要投降攀亲，怕人家多疑，不敢收我妇女。再说回来了，玉生香他要记恨徒儿，徒儿没脸见人呐。
徒儿，你也不要思虑过多，真心归宋就别顾及面子。
徒儿遵命。
那说到这儿，萧衍凤峨眉紧锁，香腮含羞。师父，郑将军不应亲，徒儿怎么办呢？
哦，郑印是西老祖徒孙，忠厚耿直，同情达理，会答应的。
要这么说，师父，你去提亲去呗。
哎，出家人哪有当媒婆的？
你妇女见官投降，放了他们，亲事 准能做成。你妇女这么做，也算为大宋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，也免去百姓和军卒受刀枪之苦，积了阴功了。
哦，是是是，我就怕花副元帅不祥啊。
萧远凤说：“爹，人各有志，你劝他，他要听更好；不听，
咱是两国仇敌，各为其主，刀光血影，以绝雌雄。”
老道姑见事情办成了，起身告辞。这妇女百般挽留，
道姑笑着说：“吾乃出家人，不能久留尘世，此地不是我久居之处，告辞。”说完走了。
书中交代，这个道姑怎么为大宋朝当说客呢？
他受人之托，谁呀？老道苗光义。苗光义得知赵匡胤被困寿州，他离开深山找白莲圣母陈述南唐皇帝的罪过，老道姑才来打抱不平。二来呢，艾德宽隐居荒山，他向找女儿和女婿冯茂，也求他送封信劝说萧生投宋，可就救了玉文和郑印等人的命了。
萧远凤说：“爹呀，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不如先请来玉文和他说明此事，让他去找曹金山和郑印，人家能收下咱们，咱们再劝花庆祥；如果人家不收，咱们再做打算，可千万别弄得两头都落空，里外不够人啊。”
萧生说：“言之有理，为了避免花庆祥生疑，等到夜静更深找玉文。”萧远凤点头。萧生传令：“今天不杀六名罪犯，准备木龙囚车，明天押往金陵，交万岁发落。”将令传出，花庆祥赶来质问：“萧大哥，为什么改变主意不杀了呢？”“
哦，贤弟，这六个人非是百姓和军卒，玉文乃朝廷命官，和我们平起平坐，我们无权处之。宋将郑印是宋朝的王子，曹金山是侯爵之子啊，我们还是请旨定夺。”“
不对，玉文造反就应该立即斩首，假如昨晚死在乱军之中，万岁能怪罪吗？”“
哎，死在乱军中和我们处死是两回事儿，贤弟不要多虑，愚兄自会处理得当。”说完拂袖而去。花庆祥是敢怒不敢言，无奈离开帅府。天到掌更时分，萧生叫女儿萧隐凤拿着大令，把玉文提来带到二堂。萧生早在堂上候着，玉文不解其意，那萧生到近前亲解其服，满脸陪笑说：“哎呀，贤弟受惊了，愚兄准备水酒为你压惊。”说完从人摆上酒菜，请玉文入席。萧隐凤上前施礼：“叔父大人，侄女多有得罪，请原谅。”“
嗯？”玉文丈二和尚猫着头脑了：“哎，你们妇女这是何意？哎，请坐下讲话。”玉文见他们没有恶意，坐下了。萧生给他满上三杯酒，打了嗨声：“贤弟啊，愚兄愧见你啊，昨夜之事都怪我糊涂，不如贤弟明智，弃暗投明。今天多亏我女儿的师父陈述堂主罪过，愚兄如梦方醒，愿意和贤弟共赴宋主。”接着把白莲道姑说的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：“愚兄投宋无门，请老弟做穿针引线之人，不知可否帮忙？”玉文听罢这番话，乐得眉舒目展，他没言，连着滋捞滋捞喝了三杯酒，把嘴擦了擦，又来口菜压压酒，这心里别提多喝凉啊。这才叫枯木逢春，绝路逢生，死而得活呀。他站起来抓住萧生的两手说：“萧元帅呀，你能献官投降可是天大喜事，我一家连郑印
都得活命，你献城有功，宋主哪能不收留呢？
此事包在我身上，不知何时你反出扬子关呢？
哎呀，多谢贤弟关照，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你得帮忙。
哎，十件八件全行啊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啊，你侄女儿年已二九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到现在没定亲。他师父看上郑少王爷，想将你侄女儿许给郑印，这是我萧家攀高富贵，不知这个忙你能不能帮啊？
玉文没敢答应，爱讲这可是大事儿。郑印的妈是陶王妃，被封为康寿宫养老，人家孩子能没定亲吗？就不行有个三妻四妾，特别是萧衍凤用飞抓擒住他，在狱中挨打，正因有记恨前仇，亲事不能成，这门亲事做不成，萧生也不能投降。说了半天啊，我明白了，萧生是为了他女儿终身做打算。
怎么回答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老哥哥，这亲事啊得两厢情愿，我去问问正印，要能成更好，万一不成我给你回个信。
哎呀贤弟，那你辛苦一趟，事情未成之前还得屈尊跪体将你送回去，有什么信儿叫你侄女传递，你看如何？
啊，太好了，再喝点。
不，再也喝不下去了，送他走吧，就这么绑上玉文送回监狱，萧衍凤亲自押送。来到监牢，把大令往上一举，禁足把他们领到后院。玉文一家子压这个房里，正印和曹金山压这个牢房里，是两个屋。这回呢，把玉文呢就压到曹金山和正印的牢房了。到了门前，萧隐凤低声说：“老人家，如果事情办成，你咳嗽三声为号，我给您开门。
好，你可小心了，我给你寻风。”
哎，大门吱扭，嘎噔一开。玉文进去了，随后大门锁上，萧隐凤在门前听声。玉文到牢里提亲，没想到隔墙有耳，谁呀？花庆祥派来心腹战将刘光禄，就在正印隔壁的牢房里，把灯光熄灭，墙上挖个小窟窿，依靠墙根偷听动静。